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天天见面还不够，哎呀，心念常有菩提路啊，心花常开菩提种，心中常存慈悲心，心明见性菩提境啊。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学佛呢，就是要明心见性啊，这个本性一定要见到。我们人要知因懂果，你知道这个果报来了，一定是你种的因。所以今世之苦啊，源于上一世没有好好的修啊。今世的福报，因为你上一世的积福积德，所以不学佛的人永远会贪，不念经的人永远会活在侥幸当中，所以他就不能掌握自己一生的命运，烦恼不断，痛苦不堪。所以要找到生活当中的优点，他会排除你生活当中的缺点。所以每一个人要看别人的优点，他就会慢慢去除他身上的缺点。为什么有的人活得很幸福，为什么有的人活得非常痛苦？师父告诉你们，贪心不知足，那就是罪恶的根呐。只有用佛法的智慧人生，我们才能真正的获得幸福。只有内心的如如不动，你才能不为外面环境烦恼所缠绕。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的贪心啊，包括贪名啊，贪利啊。在今年的六月份，德国有一个最致命的连环杀手，你们一听到杀手总是觉得他有枪啦，怎么样？实际上这个人42岁，叫尼尔斯·荷格尔，他谋杀了85名病人，被判终身监禁。这个人居然在2000年到2005年这个5年当中啊，他非常啊爱值夜班的男护士，常常趁着那些同事的不注意，独自进入的重症监护室，他居然向那些患者注射导致心脏停跳的药物。那么很多人心脏一停跳，这个边上警报就响了，一一一一就来了。好了，他马上就假装碰巧过来，对患者啊实施急救。他希望通过在一次次的急救当中亮眼的表现，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同事们的赞赏。但这个尼尔斯急救过的患者大都是因此丧命。没想到几年之后，他的行为最后露馅， 在审判中他承认了五年当中他谋杀了100名病人。你们想想看，一个男护士。所以现代社会人很多人的欲望膨胀，你说这个人杀人的目的是什么？要想自己出人头地，让别人来关注他，你看看是不是有恐惧症或者有强迫症啊？所以太多的人在贪嗔痴慢疑当中失去了他们的本性，甚至很多人不顾因果伤人伤己。所以我们学佛人要舍去小我，成全大我，帮助众生解除自我的烦恼。所以精进告诉你们是成佛的因，你们种下了精进的因，你才能得到成佛的果。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目标的人他在奔跑。我觉得很多人在跟我一起在讲法嘛，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我等你们讲完了我才讲吧，讲完了吗？尊师重道听得懂吗？师父在讲，你们怎么比我讲的还要响啊？如果听过的话可以出去啊。听懂了吗？这叫尊重人，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好好学佛，不教育你们哪一个能够成才啊？不好好管住你们哪一个能够成佛啊？鼓掌。这么好听的不听。精进成佛，有目标的人在奔跑，没有目标的人在睡觉。有目标的人在感恩，没有目标的人在抱怨，因为他们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他的。所以学佛人睡不着，因为想着和无常在赛跑。没有目标的人睡不醒，生命的时光在流逝。所以人生只有走出烦恼才会精彩，世界上除了生死一切都是小事。所以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多糟糕多烦恼的事情，学佛人要知道，没有等待的辉煌，只有失去的绝望，只有放下和解脱，学佛人才会拥有美好的明天。有一个70多岁的老妈妈，儿子瘫痪啊，在床上2年不能吃喝，大小便无法自理，别人叫他的名字也不能答应。老妈妈坚信心灵法门，给他的儿子念诵小房子和大量的放生，别人都劝他不要这样拼命，把钱留给二儿子。二儿子很支持老妈妈放生，放了20000多条的鱼的时候，瘫痪的儿子居然能够独立吃饭了。在今年5月新加坡的法会上，老妈妈带了儿子的照片现场加持，法会期间儿子竟然能够下楼逛超市了。大家看看他当时写的博客上写给我们的信，都是真实的，你们看到了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在人间创造的奇迹。有一位商人深夜走在回家的山路上，这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神秘的声音 对他说，如果你捡起路边的几颗石子儿，那么明天你将因此而获得欢乐和痛苦。商人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很怀疑，欢乐就欢乐呢，怎么还有痛苦呢？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呢？于是他随手捡了几块石子儿放进了口袋里，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石头全部变成了黄金，这个商人高兴万分。是不是手痒啊？这种也要鼓掌的，这讲故事啊，觉得你们手有点痒是不是啊？商人高兴万分，同时他却痛苦的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嘿呀，早知道啊，我当时为什么拿了这么少的石头啊？看见了吗？痛苦和幸福是不是在一起的？现在可以鼓掌了。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位智者把一个旅行者领到了一座金库，就是放金子的地方，金库的门前，对他说，哎，里面的财宝啊，你可以随便拿取，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在路上永远带着他们啊。于是这个旅行者拿了三块黄金，他遗憾地想，哎，真倒霉，我的行李箱这么小。第二天早晨他走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他的行李箱的黄金变成了石头，然而他却无法把它们再拿出来了，于是他只好背负着这些毫无用处的石头在痛苦当中前行。这时候他又在为自己的小箱子很小而感到庆幸，他说，还好我只拿了三块石头啊。听懂了吗？啊，痛苦和悲伤永远都在一起的啊。人生机遇中的懊悔和庆幸，其实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像我们选择一个丈夫和选择一个妻子一样，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一定有很多的优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和缺点，你如果能够发挥他的优点，帮助他去除他的缺点，那他会给你带来无限的幸福和快乐呀。所以我们平时每个人不要在人生当中懊悔，有时候觉得很庆幸，这都是你的选择。你平时的那些所作所为就会幻化成，哎，这个音响啊不要动呀，一会儿轻一会儿响，一会儿声音闷一会儿亮，你看嗡啊嗡啊嗡嗡，哎，不要动了就好了嘛，如如不动，听得懂吗？所以平时的你的身上的所作所为就会幻化成你将来手中的石头和黄金，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因果报应。曾带给你的快乐是你的选择，后悔的事情发生了也是你种下的因，不要去怪别人。有一个女人平时气量很小啊，晚上大半夜被电话吵醒了，结果没想到打错了。这个女人心想，我睡得正香呢，被她吵醒了啊，而且还是个女的。没等到这个女人接电话，就是说话了，对方的电话里已经讲了， 老公你还不回家，就问他一句。这个女人一生气就直接接了一句，啊，他今天在我们家住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把电话调静音继续睡觉。早上起来一看，有147个未接电话。他说这就对了，你敢让姐们睡不好，姐就让你睡不着。想想看现在的人的气量，其实快乐和痛苦都会失去，而我们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在感知它。想留住快乐，想忘记痛苦，佛法说决定我们一切行动的是我们的思维。懂无常，知因果，你才能驾驭生活，延续你的生命啊。有一位高僧曾经问过，你觉得是一颗金子好还是一堆烂泥好啊？求道者说，当然是金子了。高僧，哈哈哈哈，那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也就是说，这个例子告诉大家，金子是和泥土，你如果是颗种子，你选择了金子，它也不会再多再给你长大发芽，但是你是个种子，你就会选择泥土，因为它会让你得到更多。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要记住了，适合你的那就是最好的。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84000法门，条条大路通佛道，佛法就是让我们解脱放下。学佛就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法门来学，能够让自己现在就改变要马上改变，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慈悲，不杀生，不偷盗，不贪，不嗔，不痴，这就是让你改变的法门，让你重新学佛的契机呀！希望大家要懂得学佛靠悟性，不是靠侥幸。学佛的方法可以改变，佛性不要改变。能让你离苦得乐的佛法，让你放下，让你解脱烦恼，那就是最适合你的法门。善良的人路越走越宽，自私的人道越来越窄。有一位禅师见到一个盲人打着灯笼，就询问缘由。盲人说，我听说天黑以后世人跟我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才点灯为他们照亮道路。禅师说，哦，阿弥陀佛，原来你是为了众人才点灯的，你很有善心。盲人说，其实我也是为自己点着灯，因为点了灯在黑夜里别人才能看见我，就不会撞到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你的善良必将成为自己的福报啊。再开响一点点好吗？谢谢。我们做人处事啊，这个退一步为上，为人知足者为本，待人宽一分那是福气，利人是利己的根基。所以一个人要为别人好，你自己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善良。所以我们做人为人处事啊， 以遇事都要退一步的态度，才是智慧的人。因为退一步就等于为自己日后进一步留下了余地。所以很多人吵架都不知道退让，很多人在单位里、在公司里、在和别人的竞争当中，经常啊一步都不退，最后会落得自己被人家整惨的余地。所以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才华横溢，智慧过人，可当人们赞赏他学识渊博的时候，他永远是谦虚地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自己的无知。所以一个伟大的人要学会谦虚。著名的文学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到一个小城镇，临行前别人告诉他，那个城镇里的蚊子特别的厉害，而且很多，酒店里也很多。到了之后，正当他旅店登记房间的时候，一只蚊子就在马克吐温的眼前滋在盘旋。这位接待员非常的尴尬，马克吐温觉得他很丢脸，就马上把这个有趣的说，就打开话茬，就把他引开，说啊，听说贵地的蚊子啊，比传说当中啊不知道聪明了多少倍。你看他竟会预先在看我的房间号码，以便晚上来光顾饱餐一顿。一句话逗得服务员哈哈大笑，大家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就告诉大家我是马克吐温。结果没想到这一晚上一个蚊子都没有，睡得十分的香甜。为什么？因为他给他们接待的经理的面子，当天晚上经理让旅馆里的全体职员一起出动赶走蚊子，免得这位受众人欢迎的大作家遭受蚊虫的叮咬。实际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我们学佛人要特别会为大家别人想，能够替别人化解尴尬和烦恼啊，他就是你的贵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很尴尬的时候，别人帮你化解掉了，这个人就在帮你，就是你的贵人。太虚大师说，人成即佛成，能够像菩萨一样的关心别人，这才是人间的菩萨。而有的人只顾自己的感受，他不顾别人，那这个人就处于在自私当中。台长说一个小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去买盐，他看见这个服务员，他就跟他说，大伯我买一袋盐。没想到对方冲着他说，哎，我有那么老吗？那人说，好吧，大叔我买一袋盐。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呀。哦，那大哥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那个人说，我就这么长得像男的吗？对别人的不理解，或者别人对你的伤害，开朗的一笑就无所谓伤害。有的时候对生活的烦恼放下一笑，谁都有可能做错事情，不要纠结，别人讲你是为你的好。如果今天没有别人讲你，可能你就有警察来直接抓你了。所以无论有生活当中多少的烦恼，你都要用正能量的心态去接受 对生活的任何的一种磨练。希望我们学佛人好好的感恩别人，对别人不管对你提出的什么的批评和指正，有之戒之，无则加勉的。别人不理解你，你更要珍惜自己。当别人理解你的时候，你必须要更好的去珍惜别人。所以人往往是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有一个男人正在家里看电视，他的哥们突然打电话来，喂喂喂，刚才我看见你老婆啊，手上挽着一个老男人的胳膊在逛商场呢，那个老男人呐，给你媳妇啊买了很多好东西啊，你媳妇像鸟似的偎依在这个老男人的怀里啊。这个男人听了之后顿时火冒三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婆推门进来了，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个男人一看火气就大了，怒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又和谁去鬼混了？就在这个时候，老丈人从老婆身后走了出来，啊，你说什么？这个男人一看，哎呦，爸爸，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失误，失误永远只是我们成功之前的一个过程。所以一个好的成功的人，他会学会豁达，开阔胸怀，学弥勒佛，容天容地容天下，难容之事。我们每天的日子大多数因为都是在失落当中进行的，所以我们用失落的心情和忧愁看不到明天的希望。所以我们要看到菩萨对我们的关心和关怀，我们每一天要学佛修心，学会帮助别人，你就会在痛苦当中走向成熟，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看出呢听众的颈椎不好，失眠掉头发啊，这个听众呢啊全部承认，并说自己的头发一撮一撮啊的掉。台长还指出他的腰不好，他说刚看过医生做针灸啊，是月子病。台长告诉他不是月子病，是因为身上有流产的孩子。台长还看出他关节不好，缺钙，肠胃不好，胀气。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师傅，麻烦你看一下1989年属蛇的，是我，看一下我的身体。
我从上面看下来是颈椎首先不好，颈椎。
对，是不是这个特别对？
睡觉有失眠情况。
失眠，有的时候会的。
哎，我告诉你，还掉头发。
哦，掉的特别厉害，一撮一撮的掉，一把一把掉，特别厉害。
还有就是腰不好。
对，师傅您说的太对了，我今天刚去看了一个中医，他还给我针灸了。
腰非常
腰特别疼，因为生完孩子之后也不，那个医生可能就说我月子没做好。
不是这个问题，有灵性，身上有小灵性。你小房子要给他呀，你不给他不行的呀，小房子。
哦，
你要给你的名字的孩子收的呀。
就是我流产过的孩子吗？
对呀，流产过孩子他没地方去，他就在你身上啊，不停的折磨你的。
哦，腰就是特别不好，最近就犯的特别疼。那还有其他的吗？还有
其他的就是关节不好呀，关节，
关节
缺钙呀，缺钙呀。
对 对。
肠胃也不好，你的肠胃也不好。
就经常会胀。
啊，胃胀啊，
这个、
胀气啊，胀气。
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是过去海鲜吃的太多了，我看见很多的螃蟹和鱼都挤在你的左边。 那个脾脏那个地方。
对，我就吃的东西热的话，就是会很胀，胃有的经常会打折这样子。
就是这个要当心的。
好好行，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谢谢。在高齐那个时代，在高齐那个时代，再想一点点好吗？谢谢。在高齐那个时代，定州有一位叫做施明旭的法师，他在年轻的时候潇洒倜傥，有志气，他经常的读诵华严经，知道了清凉是文殊菩萨所在所住息的地方，就是文殊菩萨住的地方，于是他就一路的去参访，他进入了深山幽谷之中，一路的去探寻，他都没有人知道菩萨究竟住息何处，就是他没有人知道啊，文殊菩萨住在什么地方。无意当中呢，他遇到了一位面貌奇特的出家人，由于呢彼此都是出家人，他们见到了互相顶礼之后，他就问道，菩萨，弟子渴望见您一面很久了，祈愿您能够度化弟子的愚痴和无明。他认为眼前这个人呐，在深山无人处突然的冒了出来，而且他相貌又特别的奇特，想必是文殊菩萨化现的吧。不料对方的开口也和说他说的完全一模一样。哦，他想对方必想他也是啊，这个啊，这个明旭啊，以为明旭自己呢是菩萨化现的。两人互问对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当彼此说出了原先所期聚的道场的时候，明旭心中的疑团才得到了解答。哦，这不是菩萨的视线，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出家人，毕竟彼此志同道合，何妨引以为知己嘛。这位奇僧就和这位明旭结伴而游，一连三天形影不离。有一天他们来到了东台的半山腰，他们见到一间非常简陋的房子，没想到房间里边也有几个出家人，可是论相貌差得太远，气质不好，也没有什么威仪。明旭心中起了骄慢心，瞧不起这几位僧人，可是天色已晚，他也只好寄宿在这里了。睡到半夜，那一位跟他同行的僧人突然生起病来了，就是他开始以为他是啊文殊菩萨的那个人生病了，而且一下子病得很严重，整个晚上都哎呀就是痛啊，好像哎呀一直在这么呻吟不停，一直到天亮，浑身并散发出怪异的气味，令人难以近视。这个同行的僧人眼看自己的病好不了，他就对明旭说，师兄，我病得这么沉重，我实在不行了。不，你会好的，你一定会好的。好不了了，我本来有意陪你到底，共同参拜文殊菩萨的，恐怕这个愿望我无法实现了。别这么说，你一定会好的。一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因为三天来的相处，彼此意志相同，茫茫天涯何处再能觅得这样一位知己呢？但是那位病僧却对明旭说，你不用等我了，你先走吧。那可是你呢？别管我，反正我好不了，希望别因此耽误了你的行程，朝圣要紧。 不过这个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可要生气了。啊，那好吧，等我游房礼拜过菩萨之后，我会再回到这里来看你的。明旭辞别后，心里仍然挂记着，忧郁不已。离开这房子才几步，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回头再看，寄宿过的房子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难道是海市蜃楼吗？怎么都不复存在了？明明住的房子突然之间没有了。哎呀，明白了，原来这都是文殊菩萨变现出来考验我的。这时候他觉悟已经迟了，自己感叹着，为何如此的愚蠢不明白啊，一时痛哭欲绝啊。这样哀忱恳切地祈求了十几天，希望能够再度地见到文殊菩萨垂慈，始终见不到任何的圣迹现前。明旭法师回到故居以后，就向寺里的长老禀告，长老非常慈爱地对他的说，孩子啊，你的过错有两点。第一，你看见面容不好、仪表较差的几位僧人，你起了傲慢之心啊。第二，你不该在有生病重的时候，你放下他，只顾自己去朝圣，由此你虽入圣地，如同割了一座山呐。然后长老教诲了明旭一生要谨慎恭敬的修持。明旭后来一生为病僧服务照顾，成为他一生修持的课目啊。这个典故就是告诉你们，我们佛友之间，我们僧团之间必须要团结，必须要相互帮助照顾，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舍弃他去寻找另外的一个境界，要带着他们一起寻找菩萨的足迹。就像师父今天跟你们一样，有很多人修得很差，有很多人身体带着病，你们好好学学你们的师父吧。我没有一个放弃他们的，我要一直把他们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因为自己呀，就忘记了别人。学佛人不应该起傲慢之心，因为它会让你升起分别心，会让你承受痛苦。人一间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能过头了，多了会磨损你的心性，让你迈不开你的步履。有些痛苦你可以承受，但是不能承受了太久，因为时间长了它会迷失你的方向。所以师父经常劝你们，一个人的痛苦不能一直延续，如果你一生有半生沉睡在痛苦当中，那你一定会找不到方向而产生绝望。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与你有缘的你不要轻易的放手，否则你的自信和品质中会有很多遗憾的出现。在红尘当中，你在意太多，幸福就少，看得淡一点， 哪一个人没有缺点，多看别人的优点，你一切都会释然，自然的放下，才是你应该寻找的随顺因缘呢。不是属于你的，必须要学会放弃，那就是学佛人的胸怀和他的气度啊。新加坡有一位哲学家，他听人说起美国洛杉矶有一所中学，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养一匹马，学校里有200多个学生就有200多匹马。他还听说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个个都非常的优秀，很受美国大学名校的欢迎。他很奇怪这所学校为什么要学生去养马，这在新加坡中学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另外，为什么要养马而不去养其他的动物，比如羊啊、鸡啊、狗啊之类的。有一次在洛杉矶的时候，他就专门安排行程去拜访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他问这个校长，校长，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让学生都要去养马呢？校长说，哦，你知道吗，狗和马的区别是什么？狗是来讨好人的，而马是要你去讨好它的。如果这匹马你不喂它，你不带着它去散步，你不给它刷身体，马就不会顺从你的。原来校长用这样的方式培养孩子的服务的意识，培养孩子改变自己去适应社会环境的意识，让孩子懂得如何和外界和各种各样的人来打交道。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处处为别人想，不努力去适应社会，你就很难得到解脱，你的烦恼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经常说都是别人不好，实际上就是你解脱不了自己。所以很多人说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难字。台长啊，总结了一下，看了有人说的难字啊，有的我表示赞同，有的我觉得很好笑，有的我觉得他的境界还不够，今天拿来给大家听一听，让你们也鉴别一下。有人说最难商量的是老板，最难脱手的是情人，最难管住的是嘴巴，最难减少的是体重，最难提高的是身高，最难增加的是收入。还有最难统一的是口径，最难实践的是理想，最难改变的是待遇，最难控制的是感情，最难处理的是关系，最难伺候的是老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有一对老夫妻，一个笑话，有一对老夫妻呢，丈夫呢坐在轮椅上，妻子呢推着他在夕阳下啊，两个人很温馨的在走着。那么这时候呢，有个邻居呢，因为他经常看见他们这样，他就非常感动，走过去问阿姨，这么多年你们吵吵闹闹但没分手，是怎么做到的？这老太太笑了就说呀， 哦，他呀，年轻的时候很花心，老想着要离开我。这不，40年前有一天，我把他的腿给打断了。这个邻居一听，赶紧又问大爷：“大爷，您都80多岁了，可还是每天都叫您的老伴什么亲爱的宝贝啊，这么多年你有什么秘诀吗？”那个小妹妹，没办法，几年前呢，我就忘了他叫什么了，我又不敢问他，就只能这么叫了。不理解别人，你一定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佛法界教我们讲话做事都要谨言慎行。好，那么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分享啊，他过去曾经是浑身是病，念经一周之后呢，全部都消失了啊，过去呢，这个头痛啊，颈椎啊，胸椎啊，腰椎啊，啊，脖子冰冷啊，啊，围着围脖睡觉的了，常年的，而且呢，过敏性鼻炎、胃下垂、腹腔积液、乳腺增生、腿寒、心脏无规律疼痛，而且感冒是家常便饭，更严重的是忧郁症和恐惧症，曾经长达7天7夜都没合过眼，那这么个人。结果在2012年，他在网上看到台长的博客，当即发愿吃全素戒邪淫，开始念经，念了1个多星期，突然发生全身的病全部消失了，一直到今天快7年了都没有复发过。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我做一个简单分享吧。我是从2012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在网上遇见师父博客的。看了一整天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病，这个原因是因为自己做了很多的赖事的报应。当时我多年的头持续练颈椎、胸椎、腰椎三突出，常年的得围着围巾睡觉，因为脖子这里会堆着一大块冰块的感觉，还有过敏性鼻炎、胃下垂3至4公分、腹腔积液、乳腺增生，囊肿有12那么大，正在接受中医的治疗，还有腿寒、心脏无规律的疼痛。感冒就是家常便饭，最严重的是抑郁症和恐惧症，不能睡觉，厉害的时候长达7天7夜没有合作用，因为一闭眼就很害怕，就会觉得有东西往身上扑，经常觉得鬼压身等等。看完师父的博客我就懂了，有句话叫做自作孽不可活，我真的错了，对不起。我当即发愿吃全素戒淫邪，开始念经。因为经文对我来讲，就磕磕啪啪念了几天之后，就是忽然发现我全身的病全部消失了。
嗯，
大概也就是5、6天，1星期左右。
嗯，就是说明根基很好。
感觉瞬间全部消失的，一直到今天都快7年了，这个病再没有回来过。感恩师父。
真的，要好好修啊。再多的病，只要好好的改变自己的性格，都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体。有一群人到山上去打猎，其中有一个猎人不小心就掉进了很深的坑洞里，他的右手和双脚都被摔断了，只剩下一只健全的左手。这个坑洞里非常的深，而且峭壁啊，非常的陡，地面上的人束手无策，只能在地面上冲着他喊叫。幸好坑洞的墙壁上长了很多的藤和草，那个猎人就用左手撑住洞壁，就是这个洞的壁啊，以嘴巴咬住那些草，慢慢的向上攀爬。地面上的人接着微光看不清洞里，只能大声地为他加油，你赶快啊，赶快爬出来啊。等到他们看清他身处险境，嘴巴咬着小草在攀登的时候， 他们那些人又忍不住的议论起来，他们说，哎呀，像他这样一定爬不上来的。那个人说，情况非常的糟糕啊，你看他的手脚都断了，不能动了。哎呀，对呀，这些小草根本不可能撑住他的身体呀，真可惜，他如果摔下去死了，那么还有家产就无法享用了。哎呀，那么他的老母亲和妻子怎么办啊？这个丢在坑洞里的人，猎人实在听了他们讲这些，忍无可忍了，他张开大嘴巴，你们全给我闭嘴。就在他张开嘴巴的刹那间，他的嘴巴咬住的绳，那个草松开了，又再度的轰掉入了坑洞。当他摔到洞底即将死去之前，他听到洞口的人还在异口同声地说，我就说嘛，用嘴巴爬坑洞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两个道理，只有在困境中的慈爱和关怀可以救人。看见别人落难了，看见别人不好了，我们要有慈悲和关怀。所以看见别人生病了，要多关心和关怀他，你能救人。如果在困境当中，你天天的去议论和批评别人，只会使别人陷入更深的绝境啊。第二，在自己面对困境和难关的时候，我们人不应该在意别人的议论，我们要意志坚强，向上攀爬，用毅力和恒心来战胜困难。因为当你自己放弃的时候，那才是最可怕的堕落呀。简单的生活才能幸福，人要知足，宽容大度，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想得非常的复杂。当你的心灵负荷重了，你会怨天尤人。我们要学会定期的去删除你的不好的记忆，忘掉那些不快乐的事情。人生苦短，不要太执着于这个名和利，简简单单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修行。其实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如果人生真是一场电子游戏，游戏玩坏了可以选择重来，但是我们生活如果选择了错误，时光流逝，一去不复返，你每一天过去的都不能再追回来了。所以就要学会珍惜每一寸光阴，去孝顺父母，去慈悲众生，去忍辱精进，善待每一位帮助过你的人，你这才叫人间菩萨呀。我们在人间不要以为，哎呀，我怀才不遇啊。实际上打个比方，怀才有时候又像怀孕。为什么？时间久了别人一定看得出来。所以当你觉得自己有才的时候，不要以为没有伯乐，而是你的才华还没有到位。另外，有才华切莫自以为是，地球离开了谁照样会转。古往今来，怀才之人功高我慢，必定被别人嫉妒。所以再能干 也要保持谦虚谨慎，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是金子总会发光，学佛人一定会被别人尊敬和爱戴。啊，这个往昔所造诸恶业，既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记住了，心念就是你的心，是自性的因，业由心生，是本性的果。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接受的果，都是来自于你本性的因。希望你们好好的种善因，得善果。要用念佛的心去念所有你该想念的佛，因为你心中有佛心，才会显现出你的精神面貌像佛。佛性常住心，随所念的佛而感到清净，自己的力量加上佛的力量，感应相应，因缘和合，你定能破除所有的迷雾，在人间一路顺风，到晚年可以攀上四圣，进入我们的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临命终时，我们做人必须因缘具足。所以因缘什么叫具足呢？第一，要真的相信，叫真信；第二，要切愿，就是非常愿力的迫切，我真的要解脱，我真的不想再做人了，我一定要这辈子一世修成。第三，就是念佛，就是要跟菩萨讲，菩萨，我要好好的修，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真信切愿加上念佛，就能成就你因缘具足。所以任何一个人想一世修成的人，就要真诚的学佛修心，才能一世修成啊。信心那是明灯，唯有自己最可靠，求人不如求己，自心的保障跟佛菩萨那是一样的。记住了，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信佛在身上，其实每一个人都很聪明，都很有般若智慧，没有去挖掘它。希望你们学会真慈悲，不做假善人。真正的慈悲不是花言巧语，而是关键的时候用佛心来帮助别人，来纠正自己错误的人生。要保持淡泊的心情，欣赏和体验痛苦的人生，学会要感悟人生，你才能真正拥有菩萨的能量，才能超然解脱，才能拥有人间福报啊。谢谢大家。那个最后讲两个故事啊，两个小笑话啊，笑不笑是你们，讲不讲是我，没办法啊。有一个同事非常的怕老婆啊，怕老婆，人家说怕老婆这个发财啊，对不对啊？啊，有一个同事非常怕老婆。有一天，老婆回娘家，啊，走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你不许到外面吃去喝酒取乐啊！” 啊，但是呢，老婆走了之后呢，这个同事还是偷偷的跟朋友呢，在外面呢又喝酒了，又尽兴了，玩了。没想到老婆突然之间电话打过来了，啊，查岗啊，啊，然后他一看号码是老婆的，马上走到啊酒店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啊，老婆电话里说你在哪里啊？他就躲在安静的包房边上说我在家呢。老婆说哦，在家里是吧？啊，是这样的，我桌子下面压着一个5块钱，你把编号念给我听听。这个同事说晕了，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谢谢你们鼓励的掌声。在你们的掌声鼓励下，我再讲一个。有一个人啊，想学开车啊，那么他有一个人想学开车啊，但是呢，他练车的钱的啊，这个教练师傅呢啊，还没开车之前呢，教练师傅说你去看看油还有多少。他呢就跑过去拧开油箱盖看了半天，看不到油有多少，光线太暗了，他顺手呢就摸出一个打火机，就凑近了油箱口。就在他准备按下打火机的时候，师傅一脚把他的手给踹飞了，把这个打火机给踢飞了。他还想这个师傅脾气怎么这么坏啊，那个他强忍着没有发火。练车的时候呢正好是下坡，他一紧张呢猛踩油门，教练大喊刹车刹车，用脚刹，叫他用脚刹。没想到他连忙的打开车门，一只脚放在地板上，一边摩擦像魔鬼的步伐拖了20多米，用脚终于把车弄了停下来了。这个教练吓傻了，拿了10块钱想让他去给他买一包中华，买一包中华压压惊。当时他就很纳闷，怎么还有拿牙膏压惊的。当他把中华牙膏递给这个教练师傅的时候，这个教练师傅默默地不讲话看着他，然后退了全部的学费，跟他说隔壁还有一家教车的学校。他就跟这位教练师傅说，我就是在隔壁被赶出来的。你们想想看，人有时候真的不开悟的时候什么都搞不清楚，开悟的时候才能搞得清楚。所以你们看，你们都是很聪明，所以你们会笑他。那有些人真的搞不清楚了，一辈子搞不清楚。你看你们去度别人的时候，你跟他讲了很多道理，他到最后猛叉叉还是搞不清楚，对不对啊？是不是小房子烧小房子烧什么小房子 啊对不对啊？还是搞不清楚的。哎呀，卢台长讲的啊，小房子烧下去就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了，智慧在你们这里，只是没有把它打开呀。所以希望你们学佛之后打开你们的智慧。你们记住，打开你们智慧的钥匙那就是心经，增加你们能量的那就是大悲咒，如果能够让你们解脱的烦恼的，那就是准提神咒，因为它心